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成立旨在帮助全球最脆弱的儿童与妇女改善他们的生活，为他们带来希望与机遇。今年恰逢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中国开展工作40年。过去40年来，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及其合作伙伴共同致力于维护和促进广大中国儿童的权利和福祉。近期，联合国新闻记者张静对新任驻华代表芮新月女士进行了专访，请她回顾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过去40年当中在中国所走过的历程，并对今后的工作进行了展望。请听报道。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创建于1946年，目前在19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工作。1979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正式开始与中国政府合作，双方在教育、水和环境卫生、卫生和营养以及儿童保护等多个领域开展试点项目，从新生儿保健到儿童早期发展，从青少年生活技能到无限新时代倡议，共同为提升中国儿童的福祉而不懈努力，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还在灾害发生后向受灾害影响的儿童及其家庭及时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华代表芮新月表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进入中国的历史实际上不止40年，其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1947年。
During that time, 1947 to 1951,
从1947年到1951年之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中国开展了2个项目：一是为6万名儿童提供食品援助；二是帮助建立卫生保健系统，并提供技术培训和专家支持。上世纪70年代中末期，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开始与中国政府探讨国别合作方案，并于1979年成立办事处。
UNICEF was there from 1947 to 1951.
据芮新月介绍，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中国开展工作的模式主要有3个方面：一是开展试点项目，二是推动政策制定与完善，三是在更大范围推广有效的项目经验和做法。芮新月表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通过与政府合作来规划和实施创新性的试点项目，并从中总结实践经验。根据试点项目的成功经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可以为国家的相关政策制定与完善提供依据，而政府也可以由此推广这些经验和做法。这些能够促进儿童健康发展的最佳实践，使中国成百上千万的儿童的生活得以改善，并帮助他们实现最大潜能。芮新月向我们讲述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自1979年来取得了4大成就。
I would highlight 4 important.
第一是与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合作，致力于提高新生儿早期保健服务质量。这个试点项目在中国的18个县启动，目的是为了普及提高孕产妇和新生儿早期基本保健服务以及服务的质量。这一点其实全球都应努力做到。我认为中国政府对儿童生命初期的重视是尤其重要的。二是从2012年以来，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与中国政府开展儿童早期发展项目的合作。我们从营养、卫生保健、保护到早期启蒙等多个方面，强调加大对促进儿童早期发展的投入力度。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重视儿童早期发展，致力于确保每一个儿童都能得到高质量的早期服务，并努力帮助其实现全部潜能。第三是儿童主任，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试点项目，最初在120个村庄开展。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政府合作，在农村培养儿童福利一线工作人员，对有需要的儿童进行识别和服务，让困境儿童受到政府提供的福利政策。这个项目开展得非常成功，在此基础上，政府将这种以社区为基础的儿童主任模式在更大范围内推广，以期惠及所有社区。四是南南合作项目，我们为改善所有中国儿童的生活而不懈努力，同时也积极推动在国际层面上分享和交流项目经验和研究成果，特别是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the government is taking those lessons and making sure we have barefoot social workers available to every community.
中国过去几十年经历了巨大的经济与社会改革，也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与政府合作提供了良机。在回顾了以上四大成就的同时，瑞星月指出，目前最大的挑战是确保项目成果惠及所有儿童。
The largest challenge that we see in our office.
我们的项目会重点关注那些弱势儿童群体，包括生活在边远农村的儿童、受人口流动影响的儿童以及贫困儿童等。我们需要确保项目成果惠及所有儿童，包括残疾儿童和困境儿童，让每一个孩子都能享有平等的权利和机会。
And giving them the opportunities that they need and deserve, and that we need them to have.
今年六月。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全球发起了首个亲子月，呼吁社会各界重视亲子时间和儿童早期发展。在育儿过程中，父母需要多花时间陪伴孩子，为孩子提供成长早期所需的营养、早期启蒙和保护，即营养、游戏和关爱。瑞星月表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华办事处也积极响应，在中国开展了育儿无关完美主题宣传活动。
Number one is that we are opening a parental portal.
第一，我们推出了亲子指南网站，上面汇集了专业权威的育儿知识和建议。第二是推介儿向语，指导父母如何与宝宝沟通和交流。第三是庆祝父亲节，我们经常谈论母亲与孩子，其实父亲在育儿过程中也同样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同时，我们强调父母在育儿过程中应重视给孩子提供必须的营养、关爱、游戏和响应式照料。此外，我们与企业进行联络，以推广家庭友好政策，来确保父母充分利用亲子时间养育孩子，确保新生儿得到母乳喂养。最重要的是让这些做法都融入到企业政策里。我们发现，如果员工有一个快乐健康的家庭，他们在工作中也会更高效，这将有利于每一个企业的发展和提升员工的福祉。
How you get children, keep them healthy, well nourished, ready for school.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一项报告显示，中国是世界上青年人数第二多的国家。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报告显示，有1.46亿青少年，他们在身体、认知、情感、社交等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将经历巨大的变化。瑞星月表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把提高青少年职业技能作为其接下来的工作重点之一。
One is adolescence.
一方面关注青少年的教育质量，为他们提供步入未来社会所需技能的学习机会，帮助他们树立迎接未来挑战的信心。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从2018年9月起在全球推广一个名为无限新时代的倡议，这个倡议由联合国发起，将政府、私营部门、学术机构以及年轻人凝聚在一起。
Last September called Generation Unlimited.
无限新时代焦聚于青少年发展，尤其是那些最容易被忽略的人群，如女童、贫困人群、残障人群、流动人群，以及受到冲突和自然灾害影响的年轻人，使他们都能够接受教育，并获得学习、培训和就业的机会。同时，无限新时代将积极传播年轻一代的声音，推动全球合作，并帮助加速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除了关注普通青少年以外，瑞星月提到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另一个工作重心，那就是关心残疾儿童。
这是一个普遍存在的挑战，我们其实可以通过创新技术的发展来帮助残疾儿童及其家庭，使他们获得更多的机会，确保残疾儿童健康成长不被排斥。而我们有必要了解这些儿童的敏感度和脆弱性，确保他们享有受教育的权利。
That they're included and able to be with peers and that they're learning.
瑞星月表示，中国城乡儿童的状况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农村和大城市各自面临着不同的挑战，一些在农村地区开展的项目不能被照搬应用到城市中，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开展试点项目的时候 会评估项目是否适应城乡地区的不同环境，并及时做出调整。水、环境卫生与个人卫生问题一直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另一个工作重点，为所有人提供水和环境卫生，并对其进行可持续管理，是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之一。而在中国，目前仍有约3.4亿人无法获得基本环境卫生设施。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倡导推进厕所革命。瑞星月表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支持这一倡议，并与政府合作，开展让儿童受益的厕所革命项目。
This is a major issue to make sure that people have.
厕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它将确保大众的生活质量和健康。我们将与政府合作伙伴一起推进经济实惠型的厕所建设，创造条件来满足儿童及其家庭对基本环境卫生设施的需求。目前在中国仍有很多人露天排便，所以我们想帮助中国一起解决这个问题，推进厕所革命。
Really help China achieve that toilet revolution.
今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庆祝驻华40周年的同时，恰逢儿童权利公约通过30周年。在这双喜临门之际，瑞星月表达了对落实公约的决心。
We are proud to partner with the government of China and to be working.
我们非常自豪，作为中国政府的合作伙伴，一起为提高中国儿童的福祉而努力。现在是一个关键时刻，我们需要认真总结儿童权利公约的哪些部分已经得到落实，并从中吸取经验，为制定下一阶段的工作计划奠定基础，确保公约上面的所有条款都能得到落实，让我们的工作能够惠及更多的儿童。
Looking at what we've accomplished, we look forward to seeing what we can do to make sure we fully accomplish what the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 set out to do.
张静，联合国纽约总部报道。